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感谢神的带领，我使我们能够今天晚上聚集在这边来敬拜神。今天晚上我们要邀请柯恩雄传道在这边用以教会论的观点来看启示录这个专题，和大家一起来谈论圣经里面的真理。柯恩雄传道原属台中教会，那么他在台湾的大学受完教育以后，前往德国留学，主要攻读神学。那么在他的学业告一个段落以后，现身成为真耶稣教会联总的传道人。那么现在他是联总的非洲小组的主要负责人。柯传道不但在世界各地来开拓圣工，并且也在台湾、美国各地的真耶稣教会神学里面讲授课程，来培养新的传道者。我在神学里面上过柯传道的课，可以说受益良多。所以我们今天晚上非常高兴柯传道能够到这边和我们一起来谈论圣经里面的真理。那我们今天晚上聚会的程序是这样子，就是我们从现在开始第一节一直到八点半结束，那么休息十分钟以后，我们在八点四十继续上第二节课，一直到九点半，所以我们今天聚会的时间有两个小时啊，这是我们聚会的程序。那我们现在就请柯传道来跟我们讲述这一个主题。
那哈利路亚，奉主的圣名，很感谢主啊，在这边好像台下都是认识的人哦，很多了，那很感谢神。那我们就开始进入我们的主题。那首先我们来先来谈一下我这几天七节课我要讲的内容。今晚上我先来谈一下教会论，然后从教会论来谈到启示录做一个开始。那明天安息日我想从启示录里面讲启示录里面的末世的七福，因为这是大堂的聚会，安息日聚会就不能好像我们现在这样子上一个，我是想说好像我在讲的时候如果有问题我随时可以问沟通。那星期天我就要从启示录里面讲千年王国，就是以教会论那这是那星期天的话就是讲十二章讲二十章，如果你有空的话先看这两章。那这是这七节课我要跟大家一起来学习的内容。那我们现在就从这个教会论开始来谈。教会论的那个范围很广，那因为我要切入约那个启示录，所以我今天要谈的只有谈在跟启示录有关系的，并且我着重点在启示录的教会论，并且在启示录里面，就是我们每次听到启示录就会想到什么战争啊、原子弹啊什么的，我都不讲这个，因为在启示录这个是不重要的东西。什么战争那个，我是另外一个观点来看，那是这样子的，因为是以教会论，如果有打仗的话，不在中东，也不在伊拉克，而在哪里？在真耶稣教会，因为是教会论嘛，是观点不一样哈。好，那我们首先来看创世纪，创世纪十八章，创世纪十八章十八节，这个时候神要去毁灭所波罗马俄摩拉，他不得不告诉亚伯兰这个消息。十八节，十八章十八节，亚伯拉罕必要成为强大的国。在旧约里面，神单选一个人，在亚伯兰之前是万民祭司的时代，亚伯拉罕之后神单选亚伯拉罕。那亚伯拉罕神跟他说他要成为什么强大的国，那我们来想想，亚伯拉罕成为强大的国是在什么时候呈现的？所谓的教会，就是如果以新约来讲，是耶稣用宝血所拣选出来的人，买来的人。在旧约里面呢，是神所拣选的亚伯拉罕，以他为主。但是 旧约跟新约是其实是一个东西的两面而已啦。好，那我们从先从旧约来看，在旧约里面，因为这个跟我们的启示录很有关系，教会一定是一个国。好，这个我们先从这里，从这个国度先来切入。亚伯拉罕的国在什么时候开始？我们来看第十五章，他要成为强大的国，在旧约里面是以具体的，然后来呈现在新约里面的属灵的。我们看第十五章，这是神跟亚伯兰立约了哈，因为亚伯兰信神，所以神就让他以他为义。这是神人之间的立约。你看第十五章第八节，亚伯兰说：“主啊，我能够怎么能够知道这地要给我呢？”那神就跟他立个约，对不对？就是所谓立约，就是把牲畜把它剖开两半摆着，神从中间经过做见证。约也是一样嘛，约所谓的约的话，就是你一半我一半，你履行你的义务，我履行我的义务，合起来就是约。那旧约的约是以这个为主，以这个为开始，以这个献祭做这个开始。那立完约之后呢，我们来看第十八节，当那日耶和华与亚伯兰立约说，我已赐给你的后裔从埃及河直到伯拉大河之地。这就是立约之国亚伯拉罕的国度的那个疆界，这要记住。如果对这个地理位置我们有一点观念嘛，对不对？伯拉大河在哪里？伯拉大河，如果这是迦南地哈，这是那个现在伊拉那个土耳其，有两条河流过来，那个伊拉克战争，伊拉克就在这边呢，是不是？这是幼发拉底河，我们讲的圣地是在这里，对不对？其实神应许亚伯拉罕的那个疆界是在这里，我们常忘记了，我们讲的什么圣地，圣地在这里，对不对？差一万八千里啦，对不对？圣经里面的伯拉大河，或是有时候简称大河，就是现在但这次有打到这里的，是这里啊。这里还有经过叙利亚、黎巴嫩，这里很多地 很多地方呢。所以埃及小河在哪里？埃及小河在，这是西乃半岛，在这里很小的河。所以亚伯兰神应许他要成为大国的疆界是这一大片的地方。那我们一般所讲的应许地，应许地迦南地，迦南地是在这个地方呢，那个加利利海，这是什么死海，一点点而已啊，从这里到这里几千公里啊，这里到这里才不到四百公里啊。所以给我们一个先一个这样的一个观念，因为启示录里面这个伯拉大河会出现，那出现的时候我们要把它放到圣经里面。我今天讲的是完全按照圣经，我不看时事，我不看就是外面的打仗，我只从圣经来讲圣经，因为这是我们真耶稣教会的传统，应该是这样子。好，所以先记住，神应许亚伯拉罕的国度是从埃及小河一直到伯拉大河，伯拉大河就是幼发拉底河啦。好，这幼发拉底河就是伯拉大河，在哪里出现？第一次出现在圣经里面呢，是在哪里？伊甸园里面，伊甸园的界河之一。好，伊甸园的界河。好，这我们可以看创世纪啊，创世纪第二章嘛，对不对？第十四节，第三道河名叫西底结河，西底结河现在就是那个什么底格里斯河 ，Tigris 哈，底格里斯河。现在那地流入亚述的东边，第四道河就是什么伯拉河，伯拉河也叫做伯拉大河，就是一条大的河，也叫做大河。圣经里面的大河呢，就是什么？就是这条河，很远的那条河，啊，好。那这个国度在旧约里面什么时候呈现？如果我们从圣经开始，对不对？神拣选亚伯拉罕，后来就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约瑟都是牧羊的，并且就是单一的亚伯拉罕一个，那个什么以撒一个，
那个什么，哦，在雅各也一个，因为拣选他嘛，那以扫不算呢、啊，啊，从他才开展出来，在十二个，十二个完之后就进到埃及，埃及后来出来，出埃及的时候，在圣经里面说神的军队从埃及出来，其实那时候他们是乌合之众嘛。那出埃及过了红海之后，我们来看第十九章，十九章，创世纪十九章。不，那个出埃及记啊，哈，出埃及记十九章，从第四节到第六节，我向埃及所行的事，你们都看见了，且看见我如鹰将你们背在翅膀上带来归我。如今你们若是在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就要在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因为全地多是我的。十九章第六节。出埃及记十九章六节，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为圣洁的国民。好，所以从这个时候开始有一个什么圣祭司的国度。我们现在把这个祭司跟国度把它记在脑里面，因为祭司跟国度是在启示录里面很重要的两个关键字，因为这个祭司跟国度就是神的国，神的国就是要有祭司的国度。好，那这样的一个国度，你看他们出埃及进了迦南，对不对？他们得到的是什么？神跟亚伯兰立约的所得到的地的，你算算看，可能不到五十分之一、啊，就是一点点而已啦。你看那个跟应许地，只是那个十二组分的是一点点而已，跟那个神跟亚伯兰立约的那个地，实在是十万八千里。但神立约，神绝对不会毁约，神会去实行。神跟亚伯兰立的约在什么时候达到了？我们就开始在想了。进去之后就什么时代？那个四世时代，四世代国中没王，不是没有王，神要当他们的王，但是他们不要，所以神就放弃了。好，你们要立王，就给你们立。好，就进入王国时代。王国时代第一个王是什么？扫罗，在那大卫。好，大卫他是真正的，你看耶稣的国位是什么位？大卫，他坐在大卫宝座上。所以神跟大卫立的约是什么？永约。为什么？我们这样想，大卫犯那么多罪，其实大卫他是一个应许的人物，因为他把神，是不是罗书起啊？对不起啊。他把神跟亚伯兰立约的这个约的这个疆界达到了。哎，我们来看一下那个撒母耳记上，撒母耳记下，撒母耳记下第八章，撒母耳记下八章三节。记下八章三节，这是索巴王哈利的儿子哈大底谢往大河去，大河就是什么？伯拉大河，要去要夺回他的国权。大卫就攻打他，擒拿他的马兵1700，步兵20000。然后呢，第五节以下您就念就知道，他就怎么样，在大马色设的那个亚瑟那个立防营，他的疆界就达到哪里？达到伯拉大河。所以在神的应许地之那个应许的这个立约之下，大卫达到了。我们看那个列王记上第四章，列王记上第四章，他打完天下之后谁来做王？所罗门。所罗门是一个好命的，他是一个和平的王，但他也是大卫如果预表着神的就是耶稣的国度的开展的话，那所罗门的和平的王就是跟预表着神国的和乐。我们看二十节，四章二十节， 列王记上四章二十节，犹大人和以色列人如同海边的沙那样多，多吃喝快乐。第二十一节，所罗门统管诸国，从大河到腓力士地，直到埃及的边界。所以神应许十五章，神跟那亚伯兰的应许，那个应许在这里怎么样实现了？疆界完全一致了，对不对？在十五章创世纪十五章，神说他的国界要从伯拉大河一直到哪里？埃及小河。埃及小河就是在什么？腓力士地南，直到埃及的边界，就是那个埃及小河。所以那所罗门当王的时候，当他承受了他父亲的产业之后，这个时候是就所谓的在旧约里面神跟亚伯拉罕立约真正的实现了。但是我们知道亚伯拉罕那个什么所罗门，他后来晚节不保啊，他神给他的智慧聪明财富，他后来因为怎么讲，他利用这些神给他的智慧，那他没有办法保守住，也不能完全，我们说不能怪他也不行啊。神给他这样一个美好的东西，但是他后来为了政治上的这个应该说应酬了哈，在当时因为他是国势很强嘛，所以各国都会送一些礼物来。那在当时送礼物也会把他们的女儿啊或是漂亮的人送来，那送来之后他一定会收嘛，对不对？那他也送来送去，到最后他就坏了嘛。那坏了之后，他年轻的时候可能还把持得住，老的时候就不行了，就被引诱了，这个都我们知道的。那第十一章，他本来是神所喜悦的人哦，所以诗篇里面说神所喜悦的怎么样让他安然睡觉，其实是讲谁？讲他自己啊。那是所罗门的诗篇，对不对？哎，他的名字叫什么？耶底迪亚，是不是？啊、哦，所罗门另外一个名字叫耶底迪亚。耶底迪亚意思是说神所喜悦的，所以他自己写诗说神所喜悦的怎么让他安然睡觉？是在他讲自己，他可能年轻的时候也有智慧，也有财富啊，那也是蛮守道的，所以很好睡啊。我看老年的时候可能很难睡了。十一章的时候，你看。他开始被外邦女子引诱，一引诱之后，我们看十四节，哦，十一章九节，神马上向他生气了，嗯，神说讨厌，发怒，嗯，一讨厌之后，十四节啊，十一章十四节，耶和华使以东人哈达兴起，做所罗门的，中文是把它翻成什么敌人了、啊、哈、哦？如果你念那个希伯来文的话，是说撒旦，撒就是抵挡啊。撒旦出来了，敌人出来了。在这个之前，所罗门没有敌人的，犯罪之后敌人来了。你看，所以十四节敌人来，二十三节什么样？敌人又来，第二十六节有人攻击他。那整个一攻击，你看，从十一章之后，这个王国怎么样？神立约的立约之地的王国，这个疆土就怎么样消失掉了。所以神跟亚伯兰立约的这个疆界是昙花一现，在什么时候呈现出来？从大卫到所罗门，再来就没有了，再来就又回到我们从小时候一直学的什么应许地、迦南地、巴勒斯坦地。其实神跟亚伯兰应许地，神应许给亚伯拉罕的是不是巴勒斯坦？不只是啊，更大，到伊拉克，现在的伊拉克啊，对不对？我们已经念过了，只是我们都忘记而已，我们可能没有很注意。我们因为从小叫迦南地什么流奶与蜜，其实那个迦南地那个地其实不流奶不流蜜啊，很艰苦的。你看亚伯兰也饥荒，以撒也饥荒，雅各也饥荒，代代饥荒啊。以物质来讲啊，但我们不讲属灵，以物质来讲代代饥荒，那里有山有谷当然是很好啦，有山有谷，好像听起来很漂亮啊、哦，艰苦啊，嗯，但神给他亚伯兰应许地是到哪里？到伊拉克了，那么远呢？好，就没有了。好，那在旧约里面的这个神国的观念，到新约来呈现在哪里？在教会，所以教会是耶稣用宝血所赎来的，这个、我们都很熟悉的那个《使徒行传》二十章二十八节，对不对？啊、哦，《使徒行传》二十章二十八节， 那旧约的这些人呢，从亚伯兰甚至从亚当一直到耶稣来之后，并且甚至在那个十字架上那个强盗耶稣应许说，今天你要同我在乐园，直到那个人为止，旧约的所有这些人怎么样都也是要靠耶稣的宝血得救，也跟我们一样。所以这个那个希伯来书是把它搭一个桥梁，新旧约把它搭一个桥梁。所以希伯来书的第十一章的最后一节说，这些人他们其实都没有得到什么，他们要跟我们一起啊、一起才能够怎么样啊、一起同德啊。如果他们不跟我们同德，就不能完全了。哎，像亚伯兰他有没有得到什么？没有。应许地得到没有？他最后得到是什么？坟地一块还要买。好，那我们来看彼得前书第二章。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九节，这个我们非常常常一直在念的哈。彼得前书二章第九节，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在这里呢，第九三二章九节有四个是，四个哈，一二三四，四个是不是的是，四个是。我有时候发音不太正确。第一个是什么？你们是族类。第二个是你们是祭司。第三个你们是国度。第四个你们是子民。当然这四个是里面呢，它有更进一步的解释。族类是怎么样的族类呢？是被拣选的族类。那祭司是怎么样的祭司呢？中文有时候是有是有，有时候把它换成想成有，尤其台湾国语，你是有趣吗？你是有房子吗？你是说你有没有房子？你是有房子哈、哦，我是有了。是还是有？是不是是跟有是不一样的。是后面要加那个那个啊，所以这里是你们第二个是什么？是祭司啊。这个祭司是什么？是有君尊的，就是有国王那样尊贵的那种样子的祭司啊。再来就是什么？是一个国度。所以祭司跟国度，你看这里又合起来了。你们是哦，所以我们在座的每个人都是什么？都是族类，都是祭司。你想到祭司，你不要想老是想说传道是祭司或长老之事。如果这样的话，在启示录里面，我们看启示录，如果你不是祭司的，不会得救。到后来了，以启示录来，启示录到末后了，你不当祭司的得救有问题。圣经告诉你你是祭司，但是你如果没有这种心理准备，没有达到祭司的那个程度的话，到后来就很麻烦。我们启示录就晓得，我们是以教会论来看，我全部看圣经的了，这那这边告诉我们呢，我们是哦，是每个人，你是祭司，所以从现在开始你回去呢就会证祭司，对不对？就要记住了，哎，传会证嘛，是不是？所以我们每个都是祭司了，成祭司。你不要想，哎，怎么会这传道说我们是祭司，吓死人。不是旧约那个祭司，是新约的祭司，每个人都要当祭司啊。圣经说你是祭司，你说我不是，那个就很奇怪了。你还相信圣经啊？那圣经就要丢了，是不是？所以我们是族类祭司，我们是国度，我们每个人都是国度。国度做什么？国度要当王，这在启示录里面也很重要的观念。祭司国度，好，再来是呢，子民是属神的子民，所以你看。从第一到第四，第一个是拣选的，从万民拣选出来，就是特选的。选的人多吗？少。我们现在有一个避障，就想说我们真是要这么少人，外教会那么多。其实你走一走，你走出台湾的话，实在是我们真教的人很少很少。你到处你说 在台湾哪里都可以去聚会啊，你到国外去，有时候跑遍一个国家找不到一个真耶稣教会啊。那我们自己信徒慢慢就有一种内心的感觉，这么少，神那么伟大，神那么爱，难道只嫌这么一小小人吗？对不对？那真耶稣教会你又说你是唯一的救教会，我是我去年回来我感觉很奇怪，有一个北区的不知道谁哦，一个信徒就我跟他吵得要命，我说真耶稣教会唯一的教会，他说不是啊，我们就吵起来。我说奇怪，是不是现在变流行这样子？后来呢又传道又这样的想法，我说哎呀奇怪，我出国以前是真耶稣教会唯一的得救的教会，怎么回来之后怎么这里教会变了？后来才晓得，我一出去呢，我好像一个东西冷冻，我的思想哈，冷冻在冷冻库里面，我回来到这里怎么样，人家都已经进步20年了，我有时候感觉我回到台湾来，我思想跟不上这里啊，这里进步很快，跟不上，怎么变了？但是我很确信真理不会变，变了他变了是他错，我绝对不会错的，圣经绝对不会错，但是如果变这样的话就糟糕了，真耶稣教会是唯一得救的教会。好，这个如果有疑问的话，我们私下接下来我们再来谈一谈，因为这样的话现在很少人讲，也有的也不敢讲。但是我是这样的确信，如果真耶稣教会不是唯一得救的教会，我不当传道，我不当这个传道没什么意思啊，我不在真耶稣教会当传道了，没意思啊，对不对？跟这几个人在那边。外面的天地那么多人，别的教派那么多，是不是？为什么何必在真耶稣教会？所以我们是唯一的救教会，被拣选的族类，有君尊的祭司，说我们每个信徒都是祭司，并且呢，圣洁的国度，因为耶稣保险，在我们是属神的子民。好，那从这样的一个观念来看的话，我们看那个启示录。我们现在要进入到启示录里面，启示录第一章，启示录第一章一开始就来介绍说这个信息是从哪里来的，对不对？神借着使者耶稣基督的启示，神给他的，他就借着那个什么差遣他的使者，那告诉他的仆人约翰，约翰就把它写下来。那现在我们再来了解，那我们看第四节，要写信给亚细亚七个教会。我们看第五节，再来介绍耶稣的这个要恩惠平安归给你们。好，那我们来看第五节的下面下半，他爱我们，用自己的血使我们脱离罪恶。第六节，又使我们成为，如果你英文的话哈，但是这个不是国民呐、啊，翻译上这是国度，一定是翻错了。国度，中国人比较客气，国度一定是翻国度的。如果希腊文的话，也是巴西利亚是那个国度，不是国民，国民跟国度是两回事。因为不可能，因为在翻译的人想说，我们怎么会称为国度呢？是不是 kingdom？我们 we become a kingdom， 这不讲不通的，所以他就自作聪明啊，好心没有好报，他这个乱翻，又使我们称为国度，这个思想不会很奇怪，为什么？因为我们在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九节已经讲过了，我们是什么？是国度嘛，对不对？同样的字，我们是拣选的族类，那有君尊的是君，有君尊的祭司，然后呢圣洁的国度，我们是国度哦，你是什么你是什么，那你是国度，所以这个翻译，那再来做他父神的祭司。好，你看从出埃及记一直到彼得前书第二章一直到启示录，一贯的这个给我们的一个信息是什么？我们被召进来的人每个人都是什么？国度跟什么？祭司。那这样的一个思想呢，在启示录里面是贯穿整个启示录的。这个我们先放在这里。那我们来现在在进入到启示录之前呢，我们再把这个 教会，进入到启示录里面之前，我们先把启示录做一个总整理的一个分段。我们看第一章十九节，启示录一章十九节。十九节，如果以那个希腊文的分段的话，是有三个东西要来讲。十九节，所以你要把所看见的，是第一件事情；第二件事情和现在的事；第三件事情是什么？必将来必成的事都写出来。所以启示录就分了，以这一节来讲的话，他已经刚开始就告诉我们要讲三大部分。第一个是什么呢？你所看见的，所看见的是已经看过的，对不对？所看到的就是从第一章，从第一节到第十八节，对不对？那现在的事就是从这个之后一直到第二章、第三章现在的事。那将来必成的事呢，是从第四章。所以整个的启示录是分这三大段。如果以他经文的内在自己来分的话，就是第一章自己一段，再来第二章、三章一段，然后第四章之后另外一段。好，那我们来看第一章，这里大家看一看，再来介绍耶稣啊、第十二节之后介绍耶稣，然后第九节是看耶稣的在临的情况。那第二章、三章是讲当时的具体的有这样存在过的七个教会，但是也是影射到我们现在的教会的现况啊、所以第二章、三章，那二章、三章我们在讲到的时候，我们常常有听到就是七个教会的给七个教会的书信。好，那我们来看第四章，第四章第一节，这是第三大部分，也是最重的一部分。此后我观看，见天上有门开了，我初次听见好像吹号的声音对我说：“你上到我这里来，我要将以后必成的事指示你。”所以，以圣经内在的解释，并且给我们信息来讲的话，第四章就是刚刚我们所看到的是那个什么以后必成的事。所以启示录若讲启示录讲末后要发生的事，是从哪里开始？从第四章。那第四章、第五章，这是真正要掀开末日、末世。末日是指着那这个日子了哈，末时就是最后那个时候。那我们现在是末期啊、一段时间，这段时间嘛，可能长也长，短也短。我们像耶稣所讲的，不知道。那在圣经里面就用，如果以二十章来讲的话，就是以一个神的王国，我们所谓的千年王国，对不对？来把它描述。所以在启示录里面，我们会再谈到的，以时间的长短来看，最长的时间是什么？千年嘛，对不对？一千。那再接下来就是1260天，或是42个月，或是一二什么半。中文把它翻一载、两载、半载，其实不是，是一个时候，或是一个契机、两个契机、半个契机。好，这是。那再来就是5个月，那再来就是那个10天，再就是那个什么一天、一个小时、两刻钟。到两刻钟的时候已经怎么样？两刻钟就是圣经是翻两刻钟，其实半小时了，两刻钟半小时了，就是那个开第七印的时候是时间最短的时候，从千年到半个小时，这是整个那个启示录的时间。那这个整个时间也就是神的国度，就是我们讲的教会论，就是所谓教会论是以教会的这个观点来看的。这整个的时间。好，那第四章的开始，天开了。那个在圣经里面齁、有一些像天开了，天在哪里？你会想说以后要去人家天国是不是？但是天也在哪里？天也在这里啊，这就属灵的天。 我们来看一节圣经节。我们因为讲教会论，我这个讲完之后就下课。我们看那个以弗所书第一章，以弗所书第一章，以弗所书是讲教会论最好的一卷圣经。第一章第三节，一章三节，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啊。第四节，就如这福气是什么福气呢？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里面成为圣洁无有瑕疵。这节我们自己来念一遍哈。我暂且用一个图表，我们来想想看。时间，当然什么是时间？我们有人说，哲学家说，你问他，你人家不问你时间，你晓得时间呢、啊？问你什么是时间，你真的答不出来。当然，以那个我们现世能够知道的，就是有移动、有动才有时间。那我们不谈这个了哈。我们就把这个当成什么时间了哈？时间，神没有时间，这个话也不对，我不晓得怎么讲。就是我们把它当成，这在属灵里面，这个箭头是永远的过去，不，永远的未来，是不是？这个无限的延长，无限的，没有办法去想象什么是无限的。我无限只会讲而已，哎，无限的话，你没有办法想出来的。人一想东西。所以叫康德讲的，你一想就在时空里面，所以他讲神是什么不可知的，也是有他道理的。但是他没有圣灵了，我们是可以知道神就在我们里面了哈。他以纯思考来讲的话，没有办法去想的。在这样一个无限的时间里面，创世一定有一个点嘛，对不对？创世纪，啊，起初神创造天地，一定有一个点。这创世的点嘛，对，有创造世界之后才有东西，才有运动，才有什么时间，才有空间，从此之后才有人间。好，这条线是人间的，有开始嘛，好，始，那耶稣是人类的中心，有一天世界末日了，对不对？这就是我们圣经的时间观，是从一个点到一个点的。所以圣经的时间观是什么？线的，有开始点，有结束点。这跟佛教不一样。佛教是什么？轮回，你一直在六道轮回，成佛的人其实不可以再来了。如果照那佛教理论，那释迦牟尼不应该来的，因为佛就是什么已经没有了，你发哪就什么那个幻灭吹去的意思的，他不能来的。那每个人都在什么六道轮回里面轮啊轮啊，没有，你在轮回里面圆圈哈、哦，他们是圆的时间观，哪一点都是起点啊，哪一点都是终点啊。所以你每个人你生下来，他说哇，你前世做不好，这里是前世，对不对？你又轮到这里，前世是在这里啊。所以他那个什么，我们说实在是也是魔鬼骗人障眼法就是了，一直轮啊轮啊轮啊轮啊，他没有一个终结的。那圣经不是这样子的，有一个创世点，有一个什么终结点。好，那我们刚念到了那个圣经节是说神爱我们，对不对？给我们天上的很多的恩赐，那个什么属灵的什么恩赐，对不对？然后恩典哈。那在创世以前，创世点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就是还没有亚当夏娃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是不是？意淫好、哦、你就在那里了。如果照圣经不是这样子吗？我们再念一遍看看。就如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创立世界亚当夏娃以前，在基督里，那时候已经有基督了哈、哦，我们用那个圆来代表一个基督，对不对？哦，我们用画的嘛，用图像来象征的，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那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这些所拣选来的人就是什么？ 就是教会了，是不是？我们讲教会论。所以这个教会是在创世以前就有了，是不是？是不是这样子？应该是这样子嘛，对不对？经文是告诉我们这一条是创世哦，创世点，在创世以前，创造世界，这里这个是基督，在基督里面，在他里面拣选了我们。所以保罗每次说有人在基督里就是新造人，在基督里是什么意思？在基督里其实就是受洗归入教会的人了、啊。如果用很用那个什么教会论的那个很简单的那个观念来想的话，是这个样子的。好，那所以这个教会就是什么？天上的教会。圣经也是来印，对不起，因为他是我子女啊，所以可以问了、啊、哈。你坐在哪里？坐在那里啊？你受洗之后坐哪里？也坐这里啊。我们看那个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六节，二章六节，你念大声一点喽、哦。啊，不用了，我看我来念了，不要欺负你。他又叫我们与基督耶稣一同复活，一同怎么样？坐在天上。这里一同复活是什么？如果你看下面就是什么，一同就是洗礼，跟耶稣同死同埋葬，同复活就是什么？洗礼嘛。所以基本上我们每个人受过洗的人说坐在哪里？坐在天上。所以我们才有成为什么？天上的国民，对不对？我们属地的每个人都 有哪里？我们是中华民国国民，对不对？但是非洲人肯亚上面是肯亚国民，但是我们有共通的一个国是什么？天上的国民。所以受过那个合乎圣经洗礼的就怎么样？有这样的这个身份，因为他们是坐在天上，所以才有那个腓立比书的说我们是什么？天上的国民，对不对？第三章第二十节，我们却是天上的国民。所以这个教会，现在我们在讲的教会，这个教会是什么？天上的教会，就是在上的啊、哦，耶路撒冷。来，我们再来看几节圣经节，我们来看加拉太书，加拉太书。加太书第四章二十一节到三十一节，这里是讲两个妇人预表两个约，就是啊亚伯拉罕有两个儿子啊的故事。那亚伯拉罕有两个儿子，其实这两个儿子叫亚伯拉罕叫爸爸，亚伯拉罕要怎么样？一定应有的了。以实玛利叫亚伯拉罕说爸爸，亚伯拉罕绝对不会说哪里来这数子。野孩子不会的，他也说哟，所以你看亚伯兰要把他那个以斯玛利赶走的时候，心里很高兴吗？很爽快吗？不是，很难过的。你看那一幕，有点良心的会跟亚伯兰一起哭。亚伯兰真的是神，当然那个神的意思说把他赶出去了，其实不是，他把他送出去，拆出去，并且他把孩子交在他妈妈的怀里，并且亲自把那个皮带的水放在那个什么那个下甲的肩上，依依不舍的，只是没写说他哭而已啊。嗯，是，他内心十几年来跟他一起长大的，其实他也有意思，刚开始也有意思说，我以实玛利就可以了，神你不要那么麻烦了。不是神跟他说，哦，他一次再一次，第一次对不对？他要立他的以利亚谢他的仆人，当是可以的，立仆人当做儿子。神说不是，你生的才是。后来他自己生啊，以实玛利是从他生出来的啦。他说不是，不但从你生，也要从什么那个撒拉生啊。神那个他，要不然说这个就可以了，不要那么麻烦了。神说不可以。神的应许绝对不会落空，到最后是他真正的就把他送出去了。他内心是很痛苦的， 虽然是这个样子，但是呢也是不得不啊。亚伯拉罕如果以我们人的观点来看，他有几个儿子？圣经这边告诉我们哈，第四章第二十二节，因为律法上记着亚伯拉罕有两个儿子，啊，律法上记着亚伯拉罕有两个儿子了，但是以神的观点来看，有几个？一个，但是以一个，因为神在试验亚伯拉罕的时候，在二十二章那边，神说你要把你的儿子，独生的儿子，你所爱的儿子，这很不得了哎，儿子。当然我们不能说重男轻女了哈，女儿也是不可以就是了，不可以杀儿子，并且呢这个儿子是什么？只有这一个啊。如果这个，如果你有十个献一个，还也是十个手指头咬掉一个也是痛嘛，对不对？但是还至少还有九个啊，如果你剩下一根指头就没有了，那不是更痛苦痛更难过啊。如果剩一个，但这个又烂掉，那也就算了，对不对？你这个儿子为非作歹啊，没有也算了，是不是？气得老母上吊，那没有抓去抓去，但是又是你所爱的，对不对？所以在神眼中只有一个，在律法里面两个，事实上有几个？至少八个，对不对？好，哦，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他至少生了八个儿子，但是在那个传承里面，在神的应许里面只有一个。这教会论来讲的话，这给我们一个很大的警惕。亚伯拉罕以属世来讲，他有八个儿子，但是你看，只有你看哦，亚伯拉罕，其实他以神来看的话，一个孩子；以律法来看，两个；以人间来看的话，至少八个。你看那个创世纪二十五章第一节以下，你念一念就晓得。后来他又生了六个，至少六个男的儿子。好，那以实玛利，还有那个什么以撒，他们都是同父亲，他们两个不一样的地方在哪里？哪里不一样？妈妈不一样，是不是他们故意的？他们无罪啊，你是被生下来的，他就是应许生下来，他的妈妈母亲不一样。所以亚伯拉罕两个儿子是两个不一样的母亲生下来的。那我们来看加拉太书第四章第二十六节，我们看结果就好了哈。以上的经文你自己看。但那在上的耶路撒冷是自主的，他是我们的母亲呢，啊。我们是什么？现在讲到新约来了，保罗他们在讲的时候，母就是什么？教会。在上的耶路撒冷，在上是天上的，我们同样这个我们把它记在心里。在上的耶路撒冷，他是我们的母亲。我们再来看希伯来书十二章二十二节，希伯来书十二章二十二节，你们乃是来到这里，用好几个名词来形容同样一个东西，来到哪里？锡安山，永生神的诚意，就是什么？天上的耶路撒冷。所以我们来到哪里？你来到了天上的耶路撒冷。所以这个天上的耶路撒冷，耶路撒冷这是锡安山，永生神诚意，在新约里面来讲就是教会。所以这个教会是在哪里？天上。那这个天上的耶路撒冷是从这里开始的。这个天上耶路撒冷会不会变？不会变。人间的，如果我们用很粗浅的例子啦齁，这个可能我声明一下，有很多的比喻哈，比喻本身是方便，即使有时候不适合，只是让人能够好理解而已啊。其实方便用啊，就把它当成说一个设计师他设计一个蓝图， 当然你这个设计师蓝图一讲就错了，因为设计师蓝图常常在改啊，盖房子不高兴这不好，改改就改，那你就说哦，蓝图那个可能一路改啊，但是我是说这是神的蓝图，神他已经从这里已经看到什么，看到这里了。我们常在讲哦，神有没有时间我们不知道，神他是昨天今天跟明天都一样的，所以明天要什么对他来讲是什么，因为我们在时间在过，所以才有昨天今天明天嘛，对他来讲整个的你没有办法想象的，全都是明白的。所以在这里的创世以前只是给我们一个了解而已啦，在还没创世以前神已经看到末日了，对不对？但这样的一个观念我们只能讲，我们想不出来啊，你再问我我也不知道。所以我虽然是讲启示，其实我启示是不通啊，说真的，只是以这小小的观点跟大家分享而已。其实启示里面很多东西我有的也不通，哦，所以这个就是什么，天上的耶路撒冷就是我们的母亲，对不对？那以耶稣为主，这个天上的耶路撒冷会怎么样落实到历史里面？因为这是天上的属灵的，对不对？在创世以前的，它会落实哈。所谓落实就是什么？实现。对我们来讲的话，你这个蓝图，他说这里要一个花园，图上是图啊，但是真正的砖盖起来，土放进去，花种进去才实现嘛，对不对？那对神可能是我只是比喻啊，对神可能不是这样子，我就不知道了。但是至少告诉我们的是什么？有一个什么天上的耶路撒冷，在上的耶路撒冷，这是我们的什么？我们的母亲。所以再讲回来，我们跟外教会，我们现在所讲的外教会是什么关系？他们如果拜的是天上的神哦，就是耶稣。我一般来讲的话哈，我问过不下上百人，从别的教会来的，甚至在非洲整个教派来，他们对耶稣有没有改变？没有。在座以前如果有人是长老会的，你问问他，他以前的耶稣跟现在耶稣一样不一样？一样的。不一样是哪里？教会。教会论里面不一样。我们教会是什么？你要洗礼，要奉耶稣的名面向下，那个在大水，那你要守安息日，说这些了，在教会里面要得圣灵，这在教会论里面讲的。那要承认真耶稣教是唯一得救的教会，不一样在这地方，而不在神。所以我们跟他们的关系是什么？同父异母啊。啊，只是我们是应许的。所以有时候我看到那个别的教会的牧师啊，或是他们的信徒，我是很可怜他们。我这可怜不是，这可怜是同情的，而不是有时候可怜是一个那个一个大有钱人看没有钱那种施舍的可怜，不是那个。因为我们也不比他好啊，但是我们实在是啊，我们只能说很感谢神，生来就是这么好命啊，没有办法，实在是。为什么生来就这么好命？是没办法，你这个，因为我生下来就真耶稣教会的啦，就生下来就好命啊，没办法。虽然是阿斗，但是他生下来就是皇帝，你没办法，他就阿斗。虽然是阿斗，但是就是好命。他虽然是孔明，但是生下来就怎么样，就当不了阿斗啊。我是讲职分啊，是没办法，这个是没有办法变的。所以我们对他们怎么样？一种怜，不能说怜悯了，我们不比他好，我们是同情，我们不会，我们只能用更谦卑、更忍耐、更爱心的告诉他们：啊，兄弟啊，对不起。所以外教会的，我们称他兄弟也是不会。我不晓得台湾的情况，我是讲在非洲哈，因为各地风俗不一样。如果我讲错了哈，我是有叫他们兄弟也不会。也没有什么错，兄弟 我们叫他兄弟，跟说我叫超雄兄弟是不一样的兄弟，我们是什么？同父同母的兄弟，他们是什么？同父异母的兄弟。但是他要信的正确啦，他这耶稣不要信歪啦。像那个譬如说那个耶和华见证会，他们的耶稣就跟我们耶稣不一样啦，他们就也不同父也不同母，那小心一点就是啦。遇到说真的，有一些他像韩国有一些教派啊，他们像文先明他自己已经是基督了，他跟我们也不同父也不同母，要小心一点就是。他已经，我讲的是比较正统的，把耶稣就是以圣经的耶稣来信的这些人，是我们的同父异母的兄弟，是这样子的。所以这是教会，所以教会是在天的。那所以启示录第四章，启示录一开始第四章的开始是以什么为开始？天开了，开了之后所呈现的第四章是什么？教会论的开始。所以第四章所讲的不是以后我们要进去的天国，而是什么？属灵的那一个什么？天上的教会。那这个天上的教会在整个启示录从第四章开始，我们来看第二十一章，启示录结束了，对不对？第四章是未来之事的开始，对不对？还没有发生这个事情的开始啊。那二十一章是这个新天新地出现。新天新地是什么？是以后要去的天国吗？是不是？不是啦，如果你点头就点错了。为什么？若是以后要去的天国的话，那就接下来念不下去了。我们从圣经来念了哈，因为先前的天地已经过去了，海也不见了。第二节，我要看见圣城新耶路撒冷，这圣城新耶路撒冷就是新天新地，对不对？你看哦，从神那里从天而降。如果这个圣城新耶路撒冷是以后的天国的话，那这个天国也很奇怪哦。圣城新耶路撒冷，你把它讲成未来去的天国，对不对？好，天国从神那里从天降，要降到哪里？降到地上啊，是不是？怎么天国又跑到地上来了？其实不是这样子的。我们看第三节，我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出来说，看啊，神的帐幕在人间。所以这个时候是什么呢？天上的耶路撒冷跟历史时空里面的教会，历史时空的教会就是我们呢、啊。我们也只是，你看哈、哦，亚伯拉罕从，或是从那个亚当，一直到假设了哈、哦，十字架那个耶稣应许说，今天跟我同在乐园那一个人，如果了哈、哦，是最后一个的话，这些人一定要怎么样？靠耶稣来得救。那我们到最后一个人。可能是你的孙子，或是你曾孙的曾孙的曾孙，或是你本身，不知道，可能明天你是最后一个人，这些人也是什么？因着耶稣得救。那这些人在历史时空里面是越来越多的，对不对？这个地上的教会会越来越多，以人数来讲。所以他们死了，亚伯兰死了，他们怎么样？睡了。我的祖母死了，其实他是睡了，等候末日复活，他还是在教会里面，但是他只是在这个历史的教会里面，对不对？那这个是从哪里来？这是从这里，对不对？落实实现而来的。有一天，当这个天上耶路撒冷跟地上的那个什么的教会，以那个代数学来讲，一对一对应都已经对好了，上面的就怎么样，从天而降。所以从天而降就是说，地上的这个耶路撒冷跟什么，跟天上耶路撒冷怎么样合气在一起了。如果这样的话，我们也可以休息了，同心默祷。